主内平安。想不到你这么快又在这个讲台上面跟大家见面，
想不到那么快又在讲台跟大家见面。
我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满心感谢我的天父，
满心感谢我们的天父，
因为他使用我，
因为他使用我、
我是不配的，
我本来是不配的，
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
神的恩典临到我。
当我们思想到我们要发出基督馨香之气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我们要发出基督馨香之气的时候，
事实上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
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
我们的行事为人表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的行事为人表达出我们
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的，
我们是属基督在基督的里面的。
今年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在这方面努力，
今年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努力。
你有好的行事为人呢，是一个好的生命里面才有的，
一个好的生命才有好的行事为人的、
所以呢，你的生命非常之重要，
你的生命很重要。
主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
圣经说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坏的树结坏的果子。
好的生命才能够有好的行事为人，
好的生命才有好的行事为人。
在这方面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
在圣经讲得很清楚。
你不能够说、圣经已经2000多年前所写的，
你不能说圣经是2000多年写的，
里面所讲的应该有些是过时的，
这边里面讲的都过时了，
但是事实上是不会过时，
事实上是不会过时的。
2000多年之后或者更加几多千年之后都是实用的，
由由远远这个圣经是实用的。
你只要肯照着去行，
你只是要照着去行，
你就会讨神的喜悦，
你就会过讨神喜悦。
这些是神的旨意要我们行的，
这是神所存的旨意要我们行的、
特别在以弗所书那里，
特别在以弗所书那边说，
前三章是讲到关于教义的方面，
前面以弗所书三章是讲到教义方面，
是一些的真理，
是一些真理。
但是到了后面的三章呢，
到后来的三章呢，
从第四章开始呢，
从第四章开始
这个就不同了，
就不一样了，
就是很实际的，
就很实际的，
可以应用的，
可以应用的。
第四章第一节，
第四章第一节，
保罗说我是为主被仇的劝你们，
保罗说我为主被仇的劝你们，
行事为人就要以蒙召的恩相称，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所以第一个方面就是你要与神的蒙召的恩相称，
第一就是我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
一个巴零时，如果两方面不相称的话呢，
如果在一个天平里面不相称的话，
你说一个基督徒就是你不行出基督徒那个行为，
但你是说你基督徒但你行为不像的话，
你怎么能够呢跟你得到这个恩典，神给你的恩典呢，
你怎么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呢，
在这个恩典上面怎么能够相称呢，
在恩典上怎么可以相称呢，
神的恩典很丰富的临到我们，
神给我们的恩典很丰富的临到我们，
每个人都是蒙恩的，
每一个人都蒙恩的，
只要你肯信耶稣，
只要你肯相信耶稣，
神拣选了你，
神拣选了你。
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说，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你了，
以弗所书第一章那边说，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你，
在千千万万下多少十一个人当中，
在千千万万多少的人当中，
神拣选你，
神拣选了你，
你选得什么，
你选什么呢，
好像诗人诗人话佢睇上呢个天上嘅星宿宇宙嘅时候，
当诗人说我看到天上的宇宙的时候，
佢就话人算什么？
他就说人算什么？
系几咁样微小？
人是多微小的。
但系神话我拣选你，
但神竟然拣选了我们。
喺创造之前就已经拣选咗你，
在创造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
人而跟住咧，佢就救赎你。
接着神要救赎我们。
接着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为我哋钉死。
接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为我们钉死。
佢救赎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
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赎出来，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
让我们有新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改变了，
把我们生命重新改变，
从灭亡的生命进入到永生的生命，
从灭亡的生命进入永生的生命，
从腐败的生命进入到永恒的生命，
从腐败的生命进入永恒的生命，
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
可以进入耶稣的里面。
我们是几咁嘅福气，
我们的多大的福气。
如果你未曾信耶稣，
如果你还没信主，
你快啲信耶稣，
你赶快信主。
神拣选你，
神拣选你，
将一个新嘅生命俾你，
神把新的生命给你，
神让你呢成为神嘅儿女，
神称你为神的儿女，
你不再是孤儿，
你不再是孤儿，
你不再是冇人养嘅，
不再没有人养你了。
不再孤单，
你不再孤单，
因为你是神的儿女，
因为你是神的儿女。
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是弟兄姊妹，
在教会里面都是弟兄姐妹，
都是神所拣选的，
都是神所拣选，
都是神所爱的，
都是神蒙爱的。
然后神就呼召你了，
神最后呼召我们。
保罗说，我为主必受的劝你们，
保罗说我为主被仇的劝你们，
行事为人要同蒙召的恩相称，
行事为人要蒙召的恩相称，
你的生活要同你蒙召的恩相称，
你的生活要跟你蒙召的恩相称。
行事为人重要的是行个字，
行事为人重要是行的那个字，
就是你怎样的行出来，
你怎么样行出来，
怎样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
怎么过一个新的生活，
怎样过一个新的人生，
怎么样过一个新的人生。
神现在选召你，
神现在选召你，
救赎了你，
救赎你，
呼召你，
呼召了你，
要你做神所喜悦的事，
叫你去做神所喜悦的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想这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想这个问题。
你觉得说牧师是不是神所选召的，
只有牧师是神所选召的，
传道人或者其他个宣教士是神所选召的，
或者其他传道人宣教士是神所选召。
我是一个平信徒，
我只是普通的平信徒。
我做什么神选召我做什么，
神选召我干什么呢？
不是的，
并不是这样。
只要你一信咗耶稣，
只要你一信耶稣，
你就系蒙召啦，
你就已经是蒙召了。
你嚟到教会，
你到教会，
嚟到呢度咧，大家合而为一啊！
大家合而为一。
呢段圣经最中心系喺合一嗰度。
这段圣经最中心在合一那边。
咁呢个合一，你系每个人一齐合一，
就是每一个人一起合一。
唔系一小部分人合一，
不光是小部分人的合一，
唔系一个小个团体个合一，
不是小的团体的合一。
是
整个教会的合一，
是基督里面所有的信徒的合一，
是基督里面所有信徒的合一。
在地上我们分开有很多很多教会，地方教会，
地上有很多不同的教会，
但在天上呢，
但在天上
只有一个教会，
只有一个教会，
都是属神的教会，
就是属神的教会。
我们是一体的，
我们都是属一体的。
但在这个蒙召当中，
在这个蒙召当中，
没错，神是会拣选一些人去特别的做他的工作，
没错，神会特别拣选一些人做他的工作。
所以有些人接受这个呼召之后，
有人接受呼召以后，
他就放下他的职业或者其他工作，
他放下他的职业，其他的工作，
然后呢就去做神要去做的工作，
然后就去专心做神要他做的工作。
有些做医生，他就不做医生了。
有些当医生的也不做医生的，
他做牧师，做传道，做宣教士，
去做牧师、传道、宣教士。
好似大家认识的林修荣先生啊，
好像大家认识的林修荣先生
啊，他之前他是做一个银行的总裁啊，
他以前是当银行的总裁
啊，即系个职位都唔少嘅，
职位也不小的，
系啊，啲钱亦都唔会少嘅，
少赚也钱赚也不少。
但是他放低，
他把工作放下，
提早退休，
提早了退休。
而家佢再国星啊，新闻是国星个主任，
他现在当三藩市角星的主任。
我哋来到教会，
我们来到教会，
我哋要思想一下，
我们需要思想一下，
神有没有呼召我呢？
神有没有呼召我们呢？
神要我在这个教会做咩呢？
神要我在这个教会干什么呢？
我侍奉主， 有超过四十年。
我已经侍奉主超过四十年。
觉得咧，即系四十年吓，啱啱系摩西侍奉嗰个年龄。
刚好是摩西的四十年的年龄。
所以我话喺四十年够啦，唔使再侍奉啦。
我说四十年已经够了，不需要再侍奉。
但系神唔系咁样。
但神不是这样子想，
要我继续嘅侍奉落去，
他要我继续的侍奉下去。
我思想到黄永松牧师，佢啱啱纪念佢侍奉主六十年。
我思想王永信牧师侍奉主六十年，
有啲九十几岁仍然侍奉，
有些九十多岁的牧师仍然侍奉。
有一牧师佢话，佢嚟到神面前咧，唔问神话我可以得到乜嘢。
有些牧师说，我不问神我可以得到什么，
我不是向神求什么，
我并不是向神求什么。
有牧师他说，我只是在神面前说，神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有些牧师说，在神面前说，神你要为你做什么。
所以我们蒙召呢，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
蒙召第一，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因为他将救恩给了我们，
因为他把救恩给我们，
我们日常需要他的恩典，他都给了我们，
我们每天的需要他恩典都给我们。
我们有疾病的时候，我们祈祷神医治我们，
我们有病的时候祷告神医治了我们。
我们有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们祈求神，我要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
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祈求神，
我希望这样去做，
我们希望这样子做。
如果合神心意，神都应允谁听，
如果合神心意的，神就应允。
凭着信心向神求，求就应允。
凭着信向神求，求神就应允。
所以我对神应该怎样呢？
我们怎么样向神呢？
我们是不是都要有百分之一百的投入呢？
我们是不是需要百分之百的投入呢？
而且呢，将最好的奉献给神呢？
而且把最好的奉献给神。
我讲一少少，我关于我的见证。
我跟大家分享我一点我自己的见证。
当我呢从大陆去到香港之后，
当我从中国到香港的时候，
因为我是偷渡去，所以呢就乜嘢都冇嘅。
我是偷渡去香港，所以什么都没有的。
咁你就唯有去做工啦，
唯有去打工啦。
即系乜嘢工都做啦，
什么工也做了。
咩塑胶厂又做过啦，
塑胶厂也做过，
或者啲尼龙厂、啲工厂也做过啦，
布厂也做过，
咩都做，
什么工都打。
然后呢，我就喺一个工厂入边咧遇到一个牧师。
我在工厂里面遇到一个牧师。
个牧师话：你而家做呢个工作开唔开心？
牧师说：你做这个工作你开心吗？
我话唔开心。
我说我不开心。
好辛苦做咗之后咧，得到好少嘅钱。
很辛苦做，得到很少的钱。
嗰个时间咧，一个月咧200蚊港纸。
那时候一个月200块港币。
几十年前当然200蚊都好好啦，
几十年前200块也不错。
但系点样生活呢？
但怎么样生活呢？
咁佢话：你点解唔考虑你去奉献做神读神学做传道呢？
为什么你不考虑读神学当传道人？
因为我知道你爸爸系传道人。
他说：我晓得你父亲是传道人。
我就开始祷告，
我就开始向神祷告。
然后他说：你如果要报名呢，我就带你去。
他说：你要报名
读神学院，
读神学我带你去。
咁他就真的带我去了。
他真的带我去。
咁我去见播道神学院个院长。
我去见院长的时候，
个院长就睇我嗰个履历睇咗之后，都觉得冇咩问题。
他看了我的履历，觉得没什么问题。
但有一个问题，他就话：有边一个供给你读神学个费用？
但有一个问题，谁为你付读神学的费用呢？
我话冇啊。
我说没有人呢。
我仰望神啊。
我说我仰望神。
因为当时呢，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那时候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拿个箧呢，入面是几件旧衫旧衣服即是这样，其他都没有，就入了神学院。
几件旧衣服就进神学院了。
但是我跟那个院长，即是包牧师已经过了身了，我跟他说，我说当然我希望学校给我做学金啦。
我当然希望学校给我做学金。
他说得了得了，你有仰望神的心就做得了，他就收我了。
你仰望神的心我就收你了。
佢神学院入边读咗四年，
神学院读了四年，
到毕业，
毕业，
完全系神个供应，
完全是神的供应。
神咧系藉着一啲嘅弟兄姊妹个奉献支持我呢四年个神学个训练。
有弟兄姐妹神借着他们供应我读神学，
我不能不感恩，
我们不能不感恩，
因为一切都是从神给我们的，
因为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
我下面呢，我会介绍几位呢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神所拣选的人，
我接着跟你们介绍圣经提的被拣选的人，
他们那个蒙召的经历是怎样的，
他们蒙召的经历是怎么样。
那这一位大家都知道了，
这一位大家晓得了，
谁啊？摩西啊，这个呢就是摩西上这个西奈山上面呢，他拿过十戒啦，神圣的十戒，
这是摩西拿到十戒。
摩西蒙召，
摩西的蒙召，
他有些说四次，有些说五次呢，是拒绝神那个呼召的。
圣经记载摩西五次或者四次拒绝神的呼召。
神对摩西说，
神对摩西说，
他说我要呢差派你呢去到埃及个法老面前，
神要派摩西到埃及法老皇面前，
同他讲话，我要带领这班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要和法老说，我要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哇，呢啲以色列人佢哋系同埃及法老佢哋做苦工噶嘛？
这些以色列人是为埃及法老他们当苦工的。
佢哋如果一离开不得了啊，佢哋所有个工作都冇人做啦。
那他们离开谁做他们的工作呢？
所以呢系对佢哋嚟，对埃及人嚟讲咧系非常紧要嘅。
所以对埃及人来说，当时是很重要的。
所以佢冇唔准佢哋离开。
所以他绝对不准他们离开的。
但系神咧就差派摩西去带领佢哋。
但神却派摩西去带领他们。
差派摩西去见埃及法老王。
差派摩西去见埃及法老王，
法老王我要带呢班以色列人出埃及，
说要带这群以色列人出埃及。
摩西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边个啊？
摩西第一个反应说我是谁啊？
我怎有可能能够带领呢班以色列人出埃及呢？
我怎么可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呢？
我边度有呢个能力呢？
我哪里有这个能力？
咁啊，神当然话佢话我会帮你加你力量啦。
神当然说我会加你力量。
但是他说你是边位啊？
他也问神，那你是谁呀？
他又不知道，上个主人呢，即是余牧师讲到我是的时候呢，就是这一段圣经。
上个礼拜余牧师讲到我是，就是这一段圣经。
跟住呢，以色列人呢，他们事实不止十次的，很多次他们都是试探神和埋怨神的。
以色列人有很多次试探神跟埋怨神。
他们埋怨摩西先的。
他们埋怨摩西。
他们就为什么你要带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没水饮没得食物。
他说你把我们带出埃及，又没有水喝，又没有食物。
你要带我们来到饿死啊。
你要带我们在旷野饿死。
难道我们埃及没有坟墓啊，来到这个旷野才有啊。
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墓吗？来到
旷野才有。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发觉有很多很多的埋怨。
当你读圣经，你发现以色列人有很多的埋怨。
连到这个他的姐姐和哥哥都妒忌他。
摩西的姐姐哥哥也妒忌他。
民数记十二章那里就有记载，
在圣经民数记十二章那边有记载，
他的哥哥和家姐米利亚和亚伦，他对摩西说，
他的哥哥亚伦跟姐姐米利亚都向摩西说，
难道神只是单单拣选你吗？
难道神刚刚拣选你吗？
难道神耶和华神单单跟摩西讲说话吗？
难道神只向摩西讲话吗？
为什么不跟我们讲话？
为什么神不跟我们说话呢？
所以呢，他们妒忌摩西，
所以他们妒忌摩西。
但圣经里面呢，一句说话记载摩西是为人极其谦和，
圣经记载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胜过世上的众人。
在这个领袖的身份的方面呢，他是非常的谦卑。
摩西是一个非常谦卑的领袖。
啊、所以如果所书第四章第一节那里说，要跟无照的恩相称呢，第一方面凡事要谦虚温柔。
以弗所书第四章一节说，行事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第一件事是要谦虚谦和。
所以摩西极其谦和，
摩西极其谦和，
然后他不会计较人家对他的看法，
他不计较人家对他的看法，
他觉得他蒙召是这样，那他就按照得到神的蒙召而去做他的事。
他很清楚这神给他蒙召，所以他、就按着神就一直一去做事、
啊、他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他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啊、当然他最后是犯了罪，有这个失败的地方，
摩西也有失败的地方，他最后犯罪
击打磐石那里，
击打磐石，
但是他都是神所选召的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
他是神所选召以色列人的领袖。
当然今天神未必选召你呢去做一个好大伟大的领袖，
今天神未必选你当一个很伟大的领袖，
带领几十万人的以色列人去出埃及，
去带领几十万人的以色列人出埃及，
但是神在很多方面他都要选召你，
但神在其他方面也选召你，
但是你说不是啊，我都没有得到神的呼声选召拣选我选召我，
你说我没听到神要选召我啊，
其实有两个原因，
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你没有有一个心准备被神所使用，
第一可能你没有这个心准备了给让神使用、
啊、神选召你的时候呢 你都不知道，
神已经选召你，可能你根本不知道，
或者是你根本上就不愿意，
或者你根本不愿意。
当神问话、啊、我可以差派谁呢，谁肯为我去的时候呢，
神在圣经上我可以说我可以差派谁，谁可以愿我去为我去、
啊、这个问以赛亚这样、啊、
像神当日问以赛亚一样，
以赛亚就即刻就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圣经记载，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哋来到呢个教会，唔系净系坐喺度嘅。
我们到教会不光是坐在这边。
啊，每个礼拜呢就坐完又翻去，下个礼拜又再坐完又翻去。
每个礼拜来这边就坐，坐完就回去。
我哋一定要问神。神啊，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我们要去问神，神，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你是不是拣选我？
你拣选了我吗？
你拣选我，我愿意。
你拣选我，我愿意。
虽然摩西他有好几次的推迟，
虽然摩西有推迟的时候，
有好多次拒绝他，
他拒绝神的时候，
啊，但是他最后他都应承。答应神的，
他最后还是顺服神的。
啊，他拿着神给他那支拐杖啊，是很有能力的。
他拿着神赐给他的杖，带有能力的。
第二个人物呢？
第二个圣经人物，
哦、就是这个了。这是谁啊？这个是保罗啊。
这是保罗，
个样咧唔系最好睇哈。
圣经这个样子不是太好看。
保罗佢自己都觉得佢个样唔系最好睇。
保罗也说他自己样貌不是太好，
但唔紧要。神拣选佢唔系睇佢个外表。
神拣选他并不看人的外表。
啊，生得好唔好，靓唔靓？
长得帅不帅？
但是看个心，
神是看人的心。
好出名的保罗讲这一句说话，
保罗讲这句话很出名的，
他说我感谢那赐我力量的，
我感谢那赐我力量的，
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因他认为我有忠心，
因他认为我有忠心，
派我服侍他，
派我服侍他，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不配神的拣选或者无召的时候，
如果我们觉得不配神的拣选跟蒙召的时候，
那保罗呢他会更加觉得他不配。
那保罗呢他会觉得他更不配的，
因为是之前他说他是蒙盲人的，
因为之前他是无妄人的、
啊、是亵渎神的，
亵渎神的人
是对人呢是要捉他，对基督徒呢是要捉他们去坐监的。
他以前是要抓基督徒去坐牢的，
是逼迫基督教的，
逼迫基督教的一个人。
他说他是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
保罗说我是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
是罪人中 的罪人，
罪人中的大罪人。
但是他说我没了怜悯，
但保罗说我蒙了怜悯。
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两次提到他没了怜悯，
这段圣经保罗两次提到他蒙了怜悯。
提摩太前书一章那里，
在提摩太前书一章那边记载，
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
然而我蒙了怜悯，
神的恩典好像倒水一样倒在我身上，
神的恩典像倒水一样倾倒在我们身上，
倒在我身上，
倾倒在我们身上。
我满心接受神的恩典，
我们满身接受神的恩典。
当你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
当你存着感恩的心的时候，
神要你做什么呢你都好乐意去做，
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都 乐意去做，
因为我们条命是属于神，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
我们是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
我们像是从火里面抽出一根柴，
好像亚摩斯书里面所说的，
像圣经亚摩斯书里面说的，
有根柴呢在火里面烧就来烧烧着了，
有一个木条在火里面烧着起来、
啊、很快呢就会点到火呢就将它消灭了，
火很快就把它消灭了，
但是神将它抽出来，
神把它从火里面抽出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每个人都是神从火里面抽出来的那根柴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神从火里面抽出来那一根柴一样。
你回想一下，如果没有神你现在在哪个地方，
回想一下如果今天没有神我们在哪里呢？
如果你不是有一个很坚固的信心你现在会坐在这里吗？
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坚固的信心你现在会坐在教会吗？
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坐还不够的，
但圣经说我们光坐着不够的、
啊、我们需要为神做一些我们所能够做的工作，
我们需要为神做一些我们 能力可以做的工作、
啊、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面、啊、你有这个无召得救，
保罗在大马士路上蒙召得救的、
啊、这个呢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应该熟悉的了，
很多基督徒也熟悉
使徒行传第九章一节、啊、那里呢就啊、这个印错了，是九章一节开始那里呢就已经有、啊、描写了。
圣经使徒行传 也记载、
啊、保罗呢在大马色路上呢想将基督徒呢去捉去坐在监里面，
当时保罗还要在大马色路上要抓基督徒，
突然之间有大光就照住他了，
突然间有大光照着他，
照到他眼都睁不睁得开，
照着保罗眼睛睁不开，整个人扑倒在地上。
然后他就问了，主啊你是哪个？
然后他就问你这个光是谁啊？
就有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有声音从光那边出来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然后就差派他呢、啊、做外邦人的使徒。
神差派保罗当外邦人的使徒。
啊、做福音的使者。
当福音的使者。
为主受苦坐监并且殉道，
保罗最后为主受苦坐牢最后殉道、
嗯啊、听说呢他是被斩死的，
听说保罗是被砍死的、
嗯啊你啊、我相信保罗的故事呢大家都比较熟悉，我就不需要讲很多，
我们不需要再讲很多保罗的故事，
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
我们要效法保罗的榜样、
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
神好神、啊、都是神所呼召，
都是蒙神呼召的、
啊、我们愿不愿意主 求你差遣我呢？
我们愿意被神所差遣吗？
第三位呢就可能大家比较不是熟悉很多，
第三位我想分享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啊，呢下边有写耶利米。
耶利米。
耶利米呢？佢系呢个喺犹太国灭国之前最黑暗嘅时候。
在犹太国灭亡以前最黑暗的时候。
啊，嗰一位嘅先知。
当时的一位的先知。
旧约圣经呢有几卷嘅圣经呢，啊，都系佢所啊著作嘅。
旧约有几本书也是耶利米所写的。
耶利米书啦。
耶利米书。
耶利米哀歌啦。
耶利米哀歌。
列王记上同埋列王记下。
列王记上下。
当时嘅犹太国离开神。
当时犹太国国民离开神。
一个好悲哀嘅命运。
有一个很悲哀的命运。
但系又唔能够改变佢哋咁刚硬咁顽固一个心。
但也不能改变当时以色列人的刚硬跟顽固的心。
耶利米出生呢，就喺呢个耶路撒冷啊东北部嗰个地方叫做亚拿达。
耶利米出生在一个地方叫亚拿德，
是便雅悯支派祭司希勒家的仔，
是便雅悯希腊祭司的儿子。
啊，生来呢就有这个祭司的职分，
生来他都是一个祭司的职分。
那个时候呢，他就蒙召了，
他在那个时候被蒙召，
但是他的反应呢，啊，就是我是很年幼的。
他跟神说我很年幼啊。
啊，他就很惊很自感不足。
他自己觉得不足。
啊，自己觉得他不能够配做这个啊先知。
他觉得自己不配当先知跟祭司。
啊，神话你在服中的时候呢，我未成形之前呢，我已经知道你了。
神说你还没有成形以前，我已经在母腹，我已经认识你了。
你未出母胎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你了。
你还没有离开母胎，我已经认识你了。
啊，我要啊拣选你。
神说我要拣选你。
但是他说我年幼。
但耶利米说我年幼。
那他年幼的时间几多岁呢？
当时他几岁呢？
大概18至20，
大概18、20岁的时候。
啊，虽然系比较年轻，
虽然他比较年轻，
但系神话我按你个口，你就可以为我传达我个话语。
神说我按你你的口，你就可以传达我的话语。
后来佢做咗先知40年嘅时间。
后来耶利米当先知40年的时间。
神差派佢去宣讲、传讲、审判个信息。
神派他全讲，灭亡的信息。
啊，当然呢啲忠言。咦，是人不喜欢听的。
人是不喜欢听忠言逆耳的信息。
一再忍受反对。
他在忍受众人的反对。
鞭打和这个监禁。
他被鞭打和监禁。
面对呢这个百姓的罪恶，要面临这个情况，这个时间。
他看到百姓要面临灭亡的情况。
啊，佢个心里面非常嘅痛苦。
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
啊，所以佢称为呢呢、这个流泪啊个先知。
所以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一个先知。
一个痛哭嘅先知。
痛哭的一个先知。
但系佢知道好伤心嘅话，佢所讲嘅一定会应验。
他很伤心，说我所讲的一定会应验。
国家要灭亡，
国家要灭亡，
百姓要被掳，
百姓要被掳。
啊，咁呢个耶利米亦都被掳咗去。
耶利米也后来被掳去了。
啊，但系呢，啊，佢后来就系喺呢个耶路撒冷嘅地方呢，啊，喺埃及嘅地方呢，就系呢个殉道。
后来他在埃及的地方殉道。
一位是忠心为主的先知。
他是一个忠心为主的一个先知。
传达神的信息。
传达神的信息。
宣告灭亡的先知。
他是宣告灭亡的一个先知。
也都是宣告复兴的先知。
也是宣告复兴的先知。
第二方面我们看这个腓立比书。啊，即系时间关系，我哋就会好比较快啲啦。就系讲到咧呢、这个 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要相称。
第二，我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第一个方面，我们要我们无所无的恩相称。
第一，我们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
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接受神的呼召，
存着感恩的心接受神的呼召。
然后我们为了我们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再来我们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我们读这一节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一方面呢，是提及到关于我们的信仰，
这边提到我们的信仰。
没一个人能够配得这个福音，
没有人配得这个福音，
或者完全的活出福音，
或者完全的活出福音。
不过我们要以一个心，就是我要同福音相配，这样一个目标。
我们有一个心智与福音相称的一个目标，
同埋一个奇妙的同福音奇妙的福音相称那个态度来过生活。
要有一个与福音相似相称的态度来生活。
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得救的信心要同这个能够相配合。
我们在基督里面得救的信心与这个福音配合。
所以呢，有这几个方面。
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呢，就是行事为人要端正。
第一，行事为人要端正。
这个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呢，那里就有很详细那个解释。
圣经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那边就有详细的解释。
我没有全部都印晒出来。
我们没有全部印出来。
我读给大家听。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
我们当脱去暗昧的行为，
带上 光明的兵器，
带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为人要端正，
行事为人要端正，
好像行在白昼，
好像行在白昼，
不可荒宴醉酒，
不可以荒宴醉酒，
不可好色邪荡，
不可以好色邪荡，
不可增进嫉妒，
不可以增进嫉妒。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总要佩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
不要为肉体去安排，
去放纵私欲，
去放纵私欲。
这个呢，就是世上的一些的快乐的事情，
这是俗世的一些事情。
令我们呢觉得好enjoy 的，即系觉得好开心嘅，
可以令我们很开心的。
但系却系神个话语个教导呢，系相违背嘅。
但却违背了神的话语。
所以我哋呢就要去遵守。
我们需要遵守。
呢、这个端正呢两个字呢，其实呢就系一个诚实个意思。
端正其实原文是应该是诚实的意思。
即系 honest。就是你好诚诚诚实实的过你的人生的态度，
就是很诚实的过你的人生，
或者是光明磊落光明正大，
或者光明正大的。
我们不可以过一个犯罪的生活，
我们不要过一个犯罪的生活。
明显的一些罪的生活我们都知道是不对的，
明显的有一些我们找的不对的。
即是肉体的放纵是不应该的，
肉体的放纵是不应该的。
或者我们在这个明的各方面呢，我们未必去做，
或者我们在明方面我们不会做，
即是很明显的是犯罪的，我们未必一定会去做，
或者我们不一定去犯明显的罪。
但是暗中呢，一些的罪呢我们会做的，
暗中的罪有时候我们会犯的，
嫉妒纷争，
嫉妒纷争，
恨恶，
恨恶，
同埋人与人之间嗰个关系嗰个隔膜，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隔膜。
我哋 恨一个人呢，好多时候都恨在心入边嘅。
我们恨一个人，有时候都恨在心里面去。
啊，我哋唔喜欢啊，某一个人呢，都系喺心入边唔喜欢。
我们不喜欢一个人，都在心里面不喜欢他。
未必有好明显嘅啊，睇表现出来。
不一定有很明显表现出来。
但系呢个系唔应该嘅。
这是不应该的。
然后。行事为人呢，不要再向外邦人。
第二，行事为人不要再向外邦人。
就是我们称为这个世俗人。
就是世界的人。
啊，是，我们是要跟他们呢，分别，有分别的。
我们要和不信的人有分别的。
啊，好，因为呢，圣经里面讲到圣洁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分别出来的意思。
圣经里面提到圣洁，就是分别的意思。
神呼召我们从这个世俗里面呢，将它啊分出来。
神把我们从世俗那边分出来。
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就不应该跟他们一样。
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不应该跟他们一样。
因为这个外邦人呢，他们跟神的生命是隔绝的。
外邦人跟神的生命是隔绝的。
他们是很固执的，很心很刚硬的。
他们心很刚硬的。
他们很任性的，任他自己怎样做就这样去做了。
他们任凭自己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
你说他的时候，他就会说我喜欢啊，我喜欢啊。
你劝他，他说我喜欢。
啊，这个我行我素是不应该的。
我行我素是不对的。
你一定要分辨这个 是不是神要你做的。
你们要分辨是不是神要你做的。
你不可以说人家都这么做了，我不是跟人家做这样做咯。
你不能说啊，世人都这样，我都跟人家这样做。
人家不信耶稣，你跟人家不信耶稣啊。
人家不信耶稣你也跟的吗？
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
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
我们要为福音的缘故大家齐心努力。
我们要为福音的缘故大家齐心努力。
坚持我们的信仰。
坚持我们的信仰。
最后我跟大家讲一讲一个很出名的人物。
最后我们分享一个很出名的人物。
啊，他那个啊信仰。
他的信仰。
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啦？
大家晓得他是谁？
这个首富啦，系嘛？全世界啊，即系呢个同埋佢个太太啦。啊，佢有一个信仰个见证。
他有一个信仰的见证。
佢系首富。
他是最富有的一个人。
非常嘅有钱。
非常的有钱。
但系最近咧，佢就宣布将佢个财产。
他也宣布把他的财产。
全部都全部个财产。
他全部的财产
580亿美金，
580亿的美金，
几多钱啊？
多少钱呢？
580亿，
580亿，
全部的捐给一个基金会，
全部的捐给一个基金会，
该是达林那个基金会，
这是一个
达的基金会，
基金会。
他呢就全部捐，他不为自己和后人呢留低一分钱。
他没有为自己跟后人留一分钱。
将所有的钱呢都是捐给基金会。
把所有的钱捐给基金会。
他有一次呢，在这个1999年呢，去这个因为要开会，他就去到深圳那里远啊住在那里。
1999年因为开会要跑到中国的深圳那边。
他住在深圳的远东的一个大酒店。
他住在深圳远东的大酒店。
哇，好多人呢都围住这个酒店。
很多人都围着这个酒店。
因为大家都想见一见这个世界首富的人的样子是什么样。
大家都想见这个首富的样子。
那么他就出来呢啊，非常有风度这样呢，就出来呢啊，就是发表啊一个演讲。
很有风度的，他就出来发表演讲。
但是他穿着一件很普通的羊毛衫。
只穿着很普通的羊毛衣。
啊，这些人呢眼睛呢很敏锐的，见到呢这个羊毛衫呢个手这个走就那里呢，就啲羊毛线呢原来是甩咗出来嘅。
人家看到他毛线都跑丢跑出来了，
线咧都断咗噶，
线也断了。
嗰件衫咧又系唔系新嘅咧，起码都着过噶。
这个衣服也不是很穿过的。
哇！呢个就系全世界最有钱嘅人就系咁样啦。
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也不过是这样。
佢冇啊，即系总之咧，生活入边咧冇为自己咧。啊，有咩高级啊、名牌啊，啊，即系靓噶，佢都冇，全部都系好普通嘅。
生活也很朴素，很普通的。
点解啊？即系无论住啊、汽车啊，啊，即系生活啊，各方面咧都系好普通。
无论他住啊、开的车都很普通的。
点解佢咁有钱，而唔会自己咧去留一啲？
为什么他那么有钱不为自己享受一下呢？
啊，咁有钱，点解唔为自己呢？即系好啊，对待好啲呢？
这么有钱，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
佢哋嗰个研究呢，就话呢个同佢个信仰原来有关系。
他们研究说对他的信仰有关系，
因为佢呢啲钱呢，系捐咗出去之后呢，系帮助一啲好贫穷嘅，冇得食嘅，冇得着嘅，冇得。住嘅好穷嘅人去帮助佢哋，
他这个钱去帮一些没得吃、没得穿的穷人，
特别系帮助一啲艾滋病啊，即系艾滋病人啊，佢哋嗰啲人嗰个费用，
特别帮助有艾滋病的人的费用。
原来呢系佢个信仰决定咗佢个行为，
原来是他的信仰决定了他的行为。
他是1955年呢10月28号呢出生在这个西雅图。
他是1955年出生的西雅图。
是出生在一个律师和教师的家里。
他父母亲是律师跟教师。
他从小呢从小呢就得到非常好的教育。
他从小得到很好的教育。
好小呢就能够熟读圣经背熟圣经。
很小就读圣经熟读圣经。
七岁的时候呢已经识念呢这个马太福音。
七岁的时候马太福音已经会背了。
马太福音呢至少呢都有这个5000字，其实都未必一定好准确，但是他都可以背咗落来。
马太福音大概有5000个字，他都全部背下来。
然后呢，他就照这个圣经所教导的，自细就去栽培训练。
他照着圣经的教导，从小就训练。
圣经呢，可以使人呢啊淡然一切，即系觉得呢睇开一切。
圣经或者神的话可以叫人家淡然一切，
可以平复自己的欲望，
可以平复自己的欲望，
因为他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呢他能够明白这一切的道理。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明白这一切的道理。
当然我们未必个人都 好像他这样、啊、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他这样，
我们又没可能像他这么有钱，
也不可能像他那么有钱，
又不会好像他这么慷慨，
也不像他那么慷慨，
但原则上呢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但我们是值得去思想的、
我们能不能够一个好的信仰的见证，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好的信仰的见证呢？
表现在我们的行事为人那里，
在我们行事为人方面。
愿神赐福给各位，
愿神赐福给各位。
我们同心祈祷，
同心让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活上 行事为人各方面，
让我们生活行事为人各方面，
我们都能够照着神这个话语去做，
都可以照着神的话语去做，
愿圣经上面的教导，
愿圣经里面的教导，
让我们能够很忠诚的去实行，
叫我们很忠心的去实行，
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活出基督的样式，
发出基督馨香之气，
可以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
让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生命，
让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生命，
让我在基督里的行事为人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行事为人蒙神的悦纳。
祈祷奉耶稣的圣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阿们。